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又是跟您分享查经法的时候了。那么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查经法的第二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当中啊，我们会详细的和您讨论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其中呢就包括字义研究、文法分析、背景资料等等。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听完这个部分之后呢，更能够恰当的去解释圣经的话语。
说到这原则啊、理论啊等等呢，总是给人觉得沉闷的。
嗯，
那为了让弟兄姊妹您可以灵活的去掌握内容呢，我们就会用不同的经文作为示范。那希望你明白了这原则的同时呢，也可以对某一些的经文的内容呢增加认识。
那么上一回的栏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简单的谈过了字义研究的重要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解关于解释字词意义的原则。
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
嗯，
要知道圣经的原文呢并不是中文，那也不是英语。
嗯，
旧约是希伯来文写成的，那新约呢是希腊文。
嗯，
而我们手上这和合本的中文圣经呢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哇，那这样看来呢，要彻底的明白圣经的意思，最好的方法当然呢是读原文啦。
对，
不过呢并不是每个弟兄姊妹呢都懂得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啊。这个文会至少不懂得希伯来文希腊文
我也不懂
希腊文学过，但是已经丢掉了。那么应该怎么样来研读字词的这个意思呢？弟兄姊妹啊，希望您不要担心，因为杨丹跟文慧也不懂。
对，
那么我们只要找出那个字在当时的意义，就能够正确的找出它的意思。
我们上回呢就简单的说过，某一个字或者是某一个词呢，它的意思会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的，所以呢就特别要留意除了圣经之外那个词还有什么用法的。
嗯，有一个词值得我们拿来谈一谈啊。那个词就是以为。那这个词在圣经各个书卷当中出现了无数次，按照我们现代的意思来说呢，这个词呢带着不太肯定的意思。譬如说，我以为那个人是你，但是呢，以为这个词啊，在圣经中的正确解释呢，却是认为，是一个十分肯定的用词。
杨丹又想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啊。
嗯，
在中学的时候呢，读那个文言的古文，
嗯，
或者是读唐诗宋词呢，就经常出现了这种的情况。譬如是风流这两个字吧，按照我们现在的意思呢，就是贬义、多余、褒义的。但当时呢，风流啊就有气质风雅、举止潇洒这个含义的。
是，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刚才呢所说的就是解释字义的第一个原则，要按照写作的时代背景来解释字和词的意义。
这和第二个原则呢是分不开的。
嗯，
第二个原则是按照作者的用法来解释它的意义。
嗯，
那要了解这个原则的确实用法呢，那又和圣经它的原文呢是非常的有关系的。
嗯，有些字呢的确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当中呢很难找出它们的分别。那么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爱的翻译。
嗯，提到这爱字呢，部分的弟兄姊妹或者都会想起了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他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那有的圣经学者呢参考了希腊文之后，就认为主耶稣问了三次的爱字呢层次上面是不同的。
嗯，这和新约圣经的原文也就是希腊文有关系的，因为在希腊文里头啊有两个字都可以用来表达爱，翻译成爱的，一个呢是 philo， 指友情友爱，是感情方面的用字，那么另外一个是 agape， 指高贵的爱，带有神圣的意义的。
那有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就说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就用了 agape， 也就是高贵的爱、神圣的意思。
嗯，
那他希望呢彼得他也是用这个 agape， 神圣的爱来爱他的。可是彼得呢他回答的时候仍然用的是 philo， 所以呢就认为彼得他不够体贴神的心意，只懂得呢用平庸的爱去爱主耶稣的。
是，这是大部分人的说法啊。不过也有的人认为啊，使徒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只不过呢是将阿嘎培和菲洛交替使用而已。
这说法呢也是有根据的。譬如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那谈到了信子的人得永生的时候，三章的35节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里父爱子的爱字原文用的就是阿嘎培。而第5章呢，那说到了圣子的权柄的时候呢，5章20节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那这里的父爱子呢用的却是 Philo， 所以这例子呢的确说明了使徒约翰是随意的交替来使用这两个字的。
是，无论哪个答案正确，只要对整体圣经的解释没有影响就可以了。这就是呢我们在第一部分查经法里头所说的以大解小，也就是呢我们在解释字义当中谈到的第二个原则，按照作者的用法来解释。
除此之外呢还要留心第三个原则，就是呢在过程当中要符合上下文的意思。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一些字或者一些词语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可是呢要正确的断定它们意义最后的标准呢还是得去看那个上文下理的。
尤其是我们中文圣经呢是翻译过来的，那么在解释字和词的时候呢就更加要小心翼翼了。
对，那我们就再看一些的例子吧。主耶稣他和使徒们曾经是多次的引用旧约列位记19章18节，那提到要爱你的邻舍。那我们解释有关这经文的时候，邻舍这词就得按照列位记整本书的意思以及列位记19章的上下文去解了。
好，列位记19章呢提到的邻舍呢并不是隔壁的住客，也不是单指他们的同胞犹太人，而是包括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和寄居的人。列位记19章9到10节呢是解释邻舍的上文，就记载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例，规定以色列人呢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呢割尽田角，割葡萄园的时候呢也不可以全部收割果实，那么至于掉在地上的也不可以拾取，目的就是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
这个从路德记当中呢就知道了。那以色列人呢一直都是严格的去遵守这条规定的。路德他跟着婆婆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两袖清风。那路德呢就是在田里去拾取麦穗来养家的。
按照这个字的字义解释呢，当时的路德就是以色列人的邻舍了。那么我们再从利未记19章18节的下文来解释邻舍的意思。
那利未记的19章33到34节就是下文了。耶和华他要求以色列人不能够欺负同在的外邦人，反而要把他们当作是本地人来看待，要爱他们如同是爱自己的。
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意义来看新约的经文，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知道圣经要求我们爱邻舍，其实呢就是要爱任何和我们有接触的人，不论他们是不是已经信主，是不是可爱，都是我们要去爱的。
这想起了新约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时呢有一个律法师，他就跑去问主耶稣了，谁是我的邻舍呢？主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回答，那正好就印证了有关爱邻舍的这个教导，就是呢要爱所有的人。
这是我们说的字义解释的第三个原则，那就是呢按照词语的上文下理来正确解释。
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您有没有另外的一些的经验，就是跳过一些的词语它表面的意思而去猜测当中另外的含义呢？那我呢经常也会这样
啊。那这就违背了我们要谈的第四个原则了。
对，
那么当我们开始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按照字义的最基本意思和最明显的意思来解释啊。如果呢某些词它有一些寓意的成分，隐藏的成分啊，或者是象征的含义，我们也要呢先根据最基本的意义来解释的。
对，这非常的重要。那举一个例子吧，主耶稣他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是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0节里面说的。当我们来解释这比喻的时候，首先呢就要了解葡萄树和枝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譬如呢，它们的成长过程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最基本的表面的意思。但是呢，葡萄树，我是葡萄树啊，是不能够直接来解释的。
是，这是一个比喻，是有象征意义的。枝子呢，靠葡萄树提供养分，如果枝子折断了，就不能够开花结果了。这就代表着基督徒要依靠主才能够得到成长的。
弟兄姊妹，刚才文慧还有杨丹所谈的就是字义解释的四大原则。第一是按照写作的背景来解释，那第二呢，按照作者的用法来解释，第三要符合上下文的意思，第四呢就得根据字面的意思再留意有没有其他的成分的那个象征了。